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进行今天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和天文物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他也是现任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我们有个总编辑的话，这篇文章也涵刮了我们今即将讨论的几个话题，大概至少三个话题以上啊。总编辑的话，日食是变态是什么意思？也是常态。
但是您刚刚讲到李嘉维教授，我觉得特别亲切啊。
嗯，
因为他当了科博馆馆长7年，
是
后来我当科博馆馆长，他当了科学人杂志总编辑20年，
嗯，
后来我当科学人杂志总编辑，
嗯，
现在我就常偷偷在看他现在在干什么。
所以你下一回就可能就是你干活了，是吧？
我不希望掉到山谷下头去。但那一次他掉下山谷，那我们谈了很多。那天晚上其实我们还一块吃饭，
嗯，
在台中一起吃饭，因为有另外科博馆基金会的董事啊，大企业家，获颁一个荣誉学会嘛，大家晚上帮他庆祝。吃完饭以后呢，咱们搭高铁走。其实我是搭高铁回，我后来碰到蔡春红，蔡春红教授是那个原委会原来的主任委员，
嗯，
他跟李馆长两个人搭高铁，李馆长到了，他们俩都清华大学教授，回去了以后呢，晚上李教授还是想开车回到他南庄山里头的家去，
嗯哼，
所以在那个地方掉下去的，然后最后经过32小时，连我在科博馆馆长室秘书都过来说，现在大家都在找李馆长在哪里。
嗯，
因为已经两天没有消息了嘛，两天没有消息很特别。但是呢，那个他夫人蝴蝶兰去警察那边跟派出所警察讲了半天，说好像失踪的还不够久啊。但是问题是说，警察就说像这样子的中年男子啊，
嗯，
通常都是在 motel 里找到。所以他自己讲这个讲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什么？
嗯，
后来终于发现他在山谷底下。悬崖边上的底下，他那时候跟我说：“维新啊，我在底下都听得到上面我的摩托车经过的声音。”
嗯，
那我在想要不要求救，可是我觉得我叫救命太丢脸了。
嗯，
我说你就应该抓只蜜蜂，然后磕在它翅膀上，我在绝情谷底。到后来呢，他夫人蝴蝶兰跟他的儿子还有这些同好，这些同仁们一块下了谷，找到他以后下了谷过来。接近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浑身是伤啊。
嗯，
他还说不要靠近，先拍张照片。
拍张照片，
对，科学人杂志要用，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人属猫的，9个命，
有没有可能以后会有人在那个谷底建一个 motel？
哎，他说了，如果不是摔下去的话，那个谷他都想多长待点长时间的，因为又有水。然后，
你的总编辑的话还没开始
啊？对对对，讲日食啦。
嗯，
这是因为这一期里面提到了4月8号。今天咱们是4月2号，
嗯，
4月8号是下礼拜一，
是
在美国，墨西哥到美国有一个日全食会发生，
嗯哼，
那这个全食带从墨西哥往北走，斜斜向上，而从美国的东北岔出去，那这就是另外一次很壮观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跑到美国这个沿线去看日食，
是
一般人我们讲就是欣赏好奇，觉得很美观，哎，真的去看一下太阳系半活动，那不是像冷漠物理系电机系半活动，太阳系半活动特别好看的，
嗯哼。
另外一个呢，科学家也要做研究。科学家研究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月亮把太阳挡住的时候，周边留下来一圈淡黄色的日冕。
嗯，
那圈日冕是很重要的东西。大家平常我们看太阳，我们感觉不到日冕的存在，因为它光太微弱了。
嗯，
我们一般讲太阳看到的是光球层 （photosphere）， 光球层。光球层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色球层，颜色 （chromosphere）。
嗯，
再上去就是 corona， 日冕。那日冕的温度呢？哎，光球层不过才6000度 K， 6000度，到了日冕竟然到了100万度。
嗯，
光日冕 corona heating， 日冕是怎么加热到这么高温度的？不知道，连我们地球广义上来说都是沉浸在这一层日冕里面的。
嗯，
科学家对日冕很好奇。那最近呢，有2个卫星任务，
是
那它分别就往了太阳去，然后在太阳旁边绕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Parker， Eugene Parker 是。 以那个很有名的太阳天文物理学家为名的，
嗯，
那个天文 Eugene Parker， 我刚到美国还听了他的演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到了美国念 UCLA 的时候呢，会觉得天文里面我别无选择，我就只能念太阳，
嗯，
因为我姓孙，孙就是
sun，
所以我想我就只能念太阳物理了。到后来我就转到了宇宙最远的那个类星体上面去了，但那时候看到 Eugene Parker 就觉得已经是个非常令人尊重的太阳物理学家了。而以他名字命名的太空船现在能够用非常近的距离从太阳旁边擦身而过，它上面的那个隔热层是11公分厚的碳复合纤维材料，
嗯哼，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材料也好，无论是你新的发现也好，光这个任务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亮点。
趁着日全食解开太阳奥秘，这也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嗯，对，
可以再说明一下吗？
也就是说，在日全食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我们在地面上可以观测的日冕，
哎，
刚刚讲太空任务是直接到日冕里面去嘛？其实我们在地面上有很多科学家都在同时去监测日冕里面的，无论是它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粒子组成也好，
嗯，
流动的速度也好，因为这跟我们地球人息息相关，日地关系很重要，尤其是这两年2024到2025是25周期的极大期
啊，
太阳叫最活跃的时候。
太阳黑子的活动，
对对对，不止如此，它很多太阳风啊，那些太阳磁暴 CME 叫做 Corona Mass Ejection 日冕物质爆发喷发这些的都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日食4月8号，大家马上就会看到下礼拜又变成全世界头版头条讲这个照片啊。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千万不能错过。
嗯，
也只有你可以说。上月球看地食，日食月食我们都知道，这地食。也就是加上了什么地出啊、地相啊，跟种种讨论。
对，大师兄，我们这有三个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地出、地相跟地食。无论讲地食，对，食物食、日食跟月食，我们都讲食物的食，不要再加上那个毁字、那个虫子边了啊。
嗯哼。
那讲地出是什么概念？我就上课问学生了：月亮一直用同一面面对地球，大师兄您记得吗？
嗯，
就那一面有兔子那一面啊，面对地球，因为它慢慢转、慢慢转，刚好配合它的公转。那结果呢？有趣的是，我们想问说。哎，你上了月球去，大尊兄，您登陆月球的话，你会看到地出吗？
嗯，
哎，我们在地球上会看到
日出、月出，
月出对，月出于东山之上 ，right？
嗯，
那你到了月球上会看到地出吗？哎，不会啊，
嗯，
因为月球用同一面面对地球，
是，
如果你站在正面的话，你 always 看到地球，
永远在那里，它没有出的问题，
对，
没有入的问题。
背面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你只能出国、到对面去才能看得到地球啊。地相呢、我们在地上会看到月相。
嗯，
有上旋、下旋、满月、新月，
是。
那我们到了月球会看得到上旋地、下旋地、满地、新地吗？会，
嗯、会
的，会。对，因为月球会绕着地球转嘛，月球绕着地球转，如果它刚好走到了地球跟太阳中间
啊哈，
我们从地球看出去，我们看不到月亮、新月，
是
因为它背面是亮的。但从月球看地球，地球整个面是被太阳照亮的，
嗯，
这个就叫满地。
啊，还有一个满地开花31，
那是我这词是我发明的，我还没听别人讲过。那
满地是你发明的？
我发明的，
那我要记住，以后不讲
了。人家叫 full moon， 人家叫
full moon、
啊。你真把月球再绕到另外一边去，当太阳、地球、月亮排成一直线的时候呢、从月球看过来，地球跟太阳同起同落，
是，
所以那时候就叫新地了。
嗯，也是你发明的、
这四个只要出现都是在一块，新地、满地、上旋地、下旋地啊，
嗯，
都不讲了啊。
好，
这当然这个新闻很重要，是科学人杂志这篇文章啊，
嗯，
他告诉你的是说在月球上，
嗯，
刚好发生日食的时候、太空人在月球上，或者你太空船在月球轨道上，
是
他竟然拍到月球、地球上面月球的影子。
嗯，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太空船在月球旁边绕、然后呢，这科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非常漂亮的照片啊，就在边缘上出现一个小小圆圆的蓝色地球，
嗯，
但在蓝色地球上面呢，有一个小小淡淡的黑影，那就是你旁边的月球经过太阳照射以后，洒在地球上面那个影子，而在那个影子里面的人现在正在经历日全食，
是，
这很有意思啊，
嗯哼。还有一篇完全无关的文章，但是也很精彩。我也非常同意
啊，
赖床不是坏习惯。
大哲兄，这个文章多好，各位，
嗯，
你光为了这篇文章，孩子们就得去买一本《科学人》杂志拿给父母看， 赖床不是坏习惯啊，他只是跟大家讲说，你猛地起床了以后呢，很多生理上的机制都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嗯，
那如果你在闹钟响了以后，能够在半梦半醒之间呢按掉以后，再隔几分钟再想一下，隔几分钟想一下，赖床最佳的时间，在15到25分钟之间。
这么短啊？
你想睡多久？
我就继续睡下去。
现在的父母当然很娇惯孩子了。有一回我们跟建中校长聊天呢，我们几个高中校长一块说话，然后他常常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家长呢开车过来，一大早把孩子放下来上学，对不对？有一回呢，一个漂亮华贵的休旅车开到学校门口以后，久久没有人下来，他就很好奇走过去看，
家长睡着了，
孩子还在睡，
孩子还在睡，
孩子还在睡。我都觉得现在家长对孩子们的宠溺有点过头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篇文章告诉大家是说，从生理的角度科学去分析，你如果真的能够醒了以后花点时间慢慢适应了再起床，那对你的认知能力啊，对你到后面后续的这些生活机制都会有帮助的。不过大锤兄，你会不会听过有没有些有趣的名人啊，像贾伯斯或者是谁的马斯克什么，他们老是说半睡半醒之间他的创作力是最丰富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有句有名的话，你不知道有钱人在想什么。那他的半梦半醒之间跟我们太遥远了。
不，因为我听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啊，他们甚至有人说了，他不上床睡觉，他在斜的躺椅上面睡，手上会拿本书垂在旁边。所以呢，他不断的在想这些事情，等他慢慢进入睡眠的时候，手上书就会掉。一掉就会醒，
就醒过来了，
继续让自己维持在浅眠的状态。有人说这是最 productive 最有生产力的时候，我不知道。您
因为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
那不是有钱人，那这一般人啊，创作能力人，大文学家像您这样子的，
你大概听到谣言了。来，我们来看欧几里得望远镜在太空结冰了。这团队上面说开始要加热了，然后要把望远镜稍稍煮熟一点。
大锤兄，您这样讲，他这个团队就要抓狂了。2023年7月，去年七月份发射上去的欧几里得。
对，
我们知道 Euclid 是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欧是几何的，但用他为名的这个太空船呢，是要在往后这些年之内呢，对20到30亿个星系，做出精确的拍摄。光谱跟定位来，距离也定出来，
是，
所以他会把整个我们能看得到的，在这100亿光年，我们宇宙 supposedly 是138亿光年嘛，
是，
在这100亿光年之内的几十亿个星系都把它标定出来以后，应该能够明确的把暗物质的地图画出来，也就是你会看到这些星系的分布，然后他们的运动啊，他们的整个星系团呢什么的，
就是测绘整个宇宙暗物质的大尺度结构，
对。
全天的
，Yeah， 大锤兄，我都觉得我们现在看暗物质、看暗能量啊，觉得你在忽悠人嘛，在骗人的。可是呢，等到了下两代的小学生，说不定暗物质就变成一个稀松平常的东西。
课本第一章，
哎、对，
我们来解释一下暗物质，也许还会有新的命名，不见得叫暗物质了。
那我很难，名字很难改了。你像说我们类星体。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是遥远星系中央有个大黑洞在吃东西的，但是呢，类星体的名字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类似恒星的一个天体、叫类星体。
是
恐龙命名也是这样，窃蛋龙，当时看到恐龙，看到那个龙旁边有蛋，就说它去偷蛋的，后来发现呢，找到窃蛋龙的那个蛋里面，打开一看，里面的胚胎长得跟它妈妈一模一样，
它自己的，
那是孵蛋龙，对，但是你的名字改不了了，一旦命名的话，窃蛋龙就一辈子背着这个烙印吧，
是。这是欧几里得望远镜，我们再一次强调欧几里得望远镜结冰，那它怎么解决呢？
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结冰？通常你结冰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极热的环境里面你把冷东西拿出去它就会结冻了、另外是极冷的环境你把热东西拿到热的环境，一样的道理啊。但是呢，欧几里得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太空船里面当初做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水分子在各个仪器跟夹层里面，到了太空水分子慢慢出来了，可是呢它那个温度还没有镜面来得低，镜面的温度更低，
是
因为它是用氦冷却到 接近绝对是零度四度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些水分子跑出来以后，就会结合在它的我们叫 cold fingers 冷手指上面，形成了一个薄到它只有 DNA 的一层厚度
哦。
但即使
非常薄的，
非常薄，但即使这样子呢，它的恒星的光度就不对了。
嗯，
你原来可能进来一万个光子，但现在只能进来八千个光子，
是
那就不对了。所以呢，
它会瞎，它就等于蒙掉了嘛。
怎么讲？
蒙掉
它不准确了、
这个。
它不准确
是。
因为它呢，你这个这一层不稳定了以后，它就不稳。如果它真的是一层坏掉的东西在上面，那你同样再去看标准星，再去跟你目标做比较，还是可以得出目标的亮度来。因为标准星跟它同样变暗，
就跟开白内障一样。
我以前碰到一个状况，我们花了大钱买了一个40公分口径的望远镜的镜筒，为我们的垦丁天文台在海生馆的，
是
我跟几个助教自己把主镜次镜拼起来，拼在镜筒上头，好认真的。仔细拿镭射光去校正主轴星这光轴啊，结果你知道吗？那是五月天，没有没有，弄好以后要搬到屋外头去。
嗯，
五月的垦丁已经热得不得了，空气中充满着水汽。你镜头珍惜的不得了，这个镜头跟那个镜面光滑的不得了，一搬到外面去，整个镜面湿掉
了。掉了，
对，它是湿了。水整个都凝上去了嘛，
是
看着就傻了。我觉得欧几里得碰到就是这样状况，不过它现在加热以后就让那些水汽蒸发了，那目前看起来先可以用了，但过几个月恐怕又得要重新来一次，但你多来几次以后，等到仪器的水分大概都蒸发差不多了，就没有问题了。
嗯，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新玩具的开箱期必须要从事的这些个整理工作。
你的描述都很有趣，但对那个团队都很不敬。
第一艘登月民间太空飞行器，特别强调是民间的太空飞行器，奥迪修斯号
啊
，Odysseus
啊，
寿终正寝。
Yep 啊，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印度的月船三号落下去了，成功了。
嗯哼，
然后后来的是那个日本的 Slim。
嗯哼。
落下去虽然说摔的站歪了，摔个跟斗，但是还是活过来了。
是，
那这个后来我们不是讲说美国首艘民间的公司 Intuitive Machine， 直觉机器一号嘛 ，Intuitive One， 它落上去以后算是民间公司第一个成功落上去的。
是，
可是呢，它工作几天以后就进到了月球的黑夜。
嗯，
他们会希望黑夜结束，白天再来14天啊。再来以后呢，它重新受到太阳照射以后，会有的电重新再
就醒过来了嘛？
醒过来了，
希望它醒过来。
结果呢？
没有，
没有，就醒不过来了，
就是永长眠了，是吧？
哎呀呀！啊、
你身为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商业登月器，名留青史之后就消失了。他啥活没干啊？
没，要有就传一些照片回来了。
嗯。
不过他目的只是要证明是说民间公司是可以登陆的。
嗯，
对。
好 ，NASA 在国际太空站做实验细胞结构，现在做得更纯粹了，还可以帮助抗癌的药物更为有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因为太空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因为它没有重力，没有重力呢，它就没有一个额外特殊的拉扯方向。这是为什么？无论是工业上的晶体形成，或者你在太空制药。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均匀对称和谐完美的，所以他现在要做治疗癌症的药，或者是分析癌症的病细菌，分析它的分子结构，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的。这一直是在太空要做这些新颖的东西，非重力状况情况做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呢，现在当时副总统拜登在2016年他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发起了一个 Cancer Moonshot。Moonshot 就是你射到月球上去，所以很多名字后面都叫 Moonshot， 都是到月球上去做的事情
啊。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拜登发起的 Cancer 癌症登月的过程。那他希望是目标，你定下一个高远的目标，是未来四分之一世纪之内嘛，25年之内能够让癌症死亡率减半。
但是这个任务的细节，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NASA 在国际太空站做实验，做细胞结构会做得更纯粹。有一位48岁的医生，他也是前军用直升机的飞行员。最近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了癌症研究的任务。我们来再仔细的说说这个任务。
这个太空人 Rubio， Frank Rubio 呢，他出现在这个科学新闻上出现了很多次，因为他做了很多有趣的实验。这次是把新药跟默克药厂合作的新药带上去了
啊。
那现在你说有些药静脉注射，然后化学化疗，一旦有癌症以后，化疗是很痛苦的过程。他们现在就希望能够把药怎么样做得更小、更均匀、更有效率。那等到它有效了以后，不需要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一个长期痛苦的化疗过程，而是你自己在医生办公室或者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可以注射药物的。
一个药物啊，它能够更均匀，也就是它的物理状态能够改变，居然能够使得药效增加吗？
对，这是一个。另外说工程上的经济也是一样，因为你只要让它的结晶变成完美，那它可能很多结合的化学作用就不一样了。那如果说你这个药上了太空去，那在太空上，它这边有两张图，有一张图就是在地球上你会看出来它形成的过程中就不是均匀的，而在太空上呢就很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地方，均匀而细小。所以我的理解是，它这样子的话做出来的药它的效果什么就会更好，更方便使用了。
是，
这是他们一个目前的想法。
好的，另外搭乘 Space VIP 太空热气球又来了
又来了，
太空之旅哈。
大真兄，你有$500,000你要去吗？
怎么可能呢？我有$500,000，不告诉任何人。
我还有说，怎么可能有$500,000？是这样子啊，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太空之旅啊，以前我们不是讲维珍银河吗？
哎，
到2023年底已经实现了11次商业飞行了。
嗯哼，
那另外有一个是我们讲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贝佐斯那个飞了4次载人飞行了啊。
嗯哼，
但这些都叫次轨道，也就是它不进入地球轨道的，射上去以后就下来的。但现在有个豪华太空旅游公司，叫 Space VIP， Space VIP 啊，有趣啊。
是，
它呢一边要价是$500,000，但上面以后它做个大球，慢慢慢慢把你升到了30-40公里的地方，也没有太高。我们说卡门线不是在，
它只有平流层的一半呢，不到，对不对？
还好，它大概到60公里的地方哈，卡门线以下约69公里的地方。
是啊，差不多就是40公里嘛。
那它是卡门线以下，大概离海面69公里的平流层啊，它是这样的概念。反正是大概在50-60公里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呢，6个小时里面可以欣赏地球边缘的太空的美景，而且同时享受米其林2星的哥本哈根厨师给您做的菜。我不是有必要吗？
$495,000。
对，它是设计了一个碳中和的太空热气球啊，它是一个类似像一个圆球气球那样的东西，
是
用气球的概念把它带上去，太空热气球，叫海王星号太空船，加压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说到那边压力不够啊，或者太冷，所以它是一个维持了温度、维持了压力、正常压力、正常温度上去的一个体验嘛，太空体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谁要花$500,000去上去吃一餐米其林2星的饭。
那$50,000对花的人来说是不大有什么感觉的。
对啊。
好，建造永久太空基地诺斯洛普格鲁曼，就是一个也是个民间的探月的公司，是吧？
那军火商。
对。
都是军火商。
试出了月球铁路，而且是铁路网的这么一个概念。
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说悲惨生活挺很悲惨的，但说幸运呢，其实也蛮幸运的。你会 witness 会看到一些未来人类文明的转折点。
嗯哼，
现在准备在月球上面要盖铁路了，
准
备。那当然，这个铁路盖在表面是一回事，你如果从熔岩洞底下也让底下有轨道运行的话，你就成地铁了。
这就问题是在月球上盖轨道，往哪儿去呢？
从你家到我家，你可能住在某一个熔岩洞。我住在另一个熔岩洞里头，我们要互相拜访的话，爬到表面，搭上火车一路过去，再下你的洞里去找你啊，去看大春兄。我们上节目都变得很困难，
我不欢迎。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他说，你看，一开始我们现在只是谈找熔岩洞，然后让人在里面能够有舒适。哎，李嘉维教授啊。竟然他最近在发展一个新的计划，地点在哪里？有可能不方便说。山里头的洞里头，那结合的企业在那边做的一些实业啊，给他空出一个洞来，维持恒温。
啊，
他希望在那里面呢，用高强度的 LED 去照射未来能够当食物的，像番茄啊，像这些水果果实什么的，
把它当太阳一样的。
哎，对，就是你完全不需要真正的自然光，你靠 LED 的光，它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一部分水果是可以吃的，蔬果可以吃的。上次就前不久我们碰面的时候，他讲他这个概念呢，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不过我在猜想他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这种恒温恒压的环境啊，最适合藏酒。马祖老酒，
很有道理。
马祖老酒摆在那儿哈，以后上太空能不能带酒？大春兄，你觉得呢？我请问你猜猜看，太空人有没有带过酒上去？
一定有的。
哪一国人？
俄国人。
哎，对，哈哈，厉害厉害，
这一定
俄国人就真的在他的太空衣里面藏个小瓶的那个伏特加带上去啊。但不管怎么样，你说我们当时只是谈居住，那嘉维兄呢就是要模拟火星或者月球表面居住的环境，去找这样的环境吧。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上次不是说了那个卖我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卖我们军火的那个，
哎，
打算要在月球周遭打造低轨道卫星的通讯网络，就跟马斯克星链卫星在地球这边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
是，
但除了这个之外，你马上就会想下一个，你这些东西都 make sense， 因为基本发展到太空去，就是把你在地面上所有的一切方方面面
都带去，
全部带去。
所
以我想，所
以目的是在地球上能做的事，在月球上也都能做，
也能做。
目的是如此，
对对，你就是在那边少个。
然后并不问说你这条铁路的 destination 是哪里。
哎呀，也不问，反正你要把这个技术先发展出来了，以后等到月球上面出现了几个大国跟大国之间是被用铁路火车来运送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狂野大西部重新出现在太空。
很有趣的想象啊。
Yeah.
好，再来，一生千载难逢。今年我们有机会肉眼、哦、看到超新星还是新星的爆炸，
这是一个新星。超新星的概念是超新星一旦炸了就没了、整个炸碎然后瞬间爆发的，
是
单独一颗星超新星爆炸的，它的亮度瞬间会超过整个星系。哎，一个星系有两三千亿颗恒星，哎，它瞬间爆炸的能量释放出来比那个星系还亮啊。但是另外一种没有超新星那么亮叫做新星，超新星叫做 supernova NOVA、
哦、前面有个 super，
有、yeah, 一个 super
nova 就是明灵啊，但是其实它是指
新的星、Nova 是指新的星，因为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科伯特他们出版的书《帝国》，他们都讲 Nova， 就是看到一个新星，后来才知道是超新星。Anyway， 那这边就是有一颗超新星，北冕座，北冕座很漂亮，其实大家
日冕的冕，
对对对，北方的日冕啊，距离地球3000光年的地方呢，就有这样一个双星系统。大春兄，这个不是单独的一颗星
啊，
它是一个白矮星旁边是一个红巨星。当年是两颗星互相环绕，
是
其中有一颗比较质量比较大的星，因为质量越大演化越快嘛，
是
它演化到后来它又不够大，也没有办法超新星爆炸，东西散掉以后呢，云气散掉露出核心的那个核子反应炉来，我们就叫白矮星。个儿很小，像地球大小，但是温度很高，可能是2万到4万度啊。可是呢，它还是两个星还是在绕。就它原来的邻居
红巨星也还在，
对，它原来的邻居可能还不是红巨星
哦，
你这个先成了红巨星，然后变成白矮星了，运气散掉了，但两个还继续环绕到后来呢，哎，你的邻居年纪也大了，变成红巨星以后麻烦来了，它一膨胀了，它外面的大气层就感受到了隔壁白矮星的吸引力，就会流过去，那物质流过去以后，大量的物质不断从红巨星被白矮星吸引过去，就形成一个盘子。
就是所说的吸积盘。
哎，大春兄您真的是天文专家了。吸积盘环绕那个白矮星，那物质就不断的落在白矮星表面，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开始爆发，东西太多了，你那丢垃圾丢在上面丢太多，嘣吧爆炸。但这个爆炸并没有把整个系统毁掉，只是把白矮星表面不喜欢那么多东西抖落一地。
抖，等一下，它哪来的一地啊？抖落哪里？
文学性的描述，
你
不要
不要不要，你讲准一点，就抖落哪里？
它是把它爆炸到太空去
哦。
所以在每80年，这颗星是每80年，大约80年的时候呢，就会有一次爆发。
这就像一个循环一样。
对对对，你把东西就丢出去了以后，它用爆发的方式把东西丢出去以后，继续开始下个阶段的累积。 所以每八十年它应该就会爆炸一次。为什么？因为1866年观测了一次，1946年观测了一次，你再加上八十年的话，就是2026年了。
它跟就为什么76年跟八十年差不多？那个哈雷是76年，
你说一定是哈雷造成的，是
不是？就是它好像这个年代很接近嘛，是不是？
对对，不。但大家真的也不要误会啊，说的新星爆炸会在天空夜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亮点，
没有，
它的视星等是2到3等，那我们的北极星是2.5到2.6等，所以跟我们北极星差不多。如果大家看过北极星的话，就知道它不过是个暗星，它不是亮的。所以这颗新星即使是爆发了，对天文学家来讲，2等星3等星那是亮的不得了的星了，但对于我们地面的人来讲，肉眼看出去的话，它就是一个暗星就是了，但你能够看得到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那还是得有专业人士从旁指导，对不对？
哎，对，我真的会觉得，如果两年之后它真的发生的话，那各个天文台，无论是我们台北天文馆也好，南营的天文教育中心，垦丁天文台，都应该让大家过去用望远镜看看这颗星。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的现场。科学人杂志总编辑，再呼吁一下，
是呼吁啊，不是忽悠啊，
不呼吁一下这个这一次的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啊，
很重要，因为可以向父母要求赖床啊，你看人家科学人说的，我们可以赖床了。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如果您要加进去的话，到底大麻是好还是不好？
有这个吗？
哦，有这个，这个讲大麻，对对对，大麻的讲大麻的好处，但是打个问号，他就用科学角度去分析大麻的优点跟缺点了。青少年跟孕妇最好不要碰。对，
但是其他的人最好可以碰一碰，
因为各个地方他都已经很多地方像国外、欧美什么的让他合法化了。我以前去美国 UCLA 念书的时候啊，有另外一个学长常常上山观测。然后同学会说什么？哦，只要他一回来，晚上就会闻到大麻的味道。我还不知道大麻什么味道，但那是我觉得这一期科学杂志非常丰富，有好多有趣的东西。
好，我们听了第三遍了，可见非常丰富。
yeah， 对对对， yeah。
来，我们来看看墨子巡天望远镜。哎，不只是巡天望远镜，它还有卫星，对不对？
哎，对，巡天望远镜指的是在青海大陆上，在青海冷湖，就是热冷热的冷
啊，
湖就是你说这个
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yeah yeah， 湖水的湖哈，冷湖天文观测在青海开发出来的。以前我们去过新疆，去过西藏，后来呢，大陆上也在四川稻城亚丁那个地方做天文台，那现在在冷湖那个地方出现那个基地，把很多望远镜摆过去，
是，
那它的巡天望远镜在地面上做观测。那主要是看小行星啊，然后近地小行星，然后拍摄整个天空的这个巡天的过程啊。但是呢，重点是它也叫墨子，它把巡天望远镜也叫做墨子，但这个墨子感觉上还没有那么强烈。真正强烈的是2016年中国大陆所发射的墨子号量子卫星。
量子卫星，
对，
为什么叫量子卫星？
因为它射上去以后，它用光跟地面的通信站联系，而在光里面呢，就加上去所携带的密码信息，也就是光通讯。
那哈，
它用光通讯的方式呢，在里面包含了所要携带的资讯。以前我们是无线电波这样子的通讯嘛，但它用光通讯包含的能，包含的那个空间 ，data 的空间可以更多更大。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讲的那个灵神号还是什么飞到那个木西，那这两个反正到小行星带那边去了，往回送 data。你说其他人四年要送，他一个晚上就送完了，类似像这样子，它所包含的那个 data 量是非常大的。
是，
同时墨子号的卫星呢，更重要的一点，它用的是量子加密的技术，所以它是基本上你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量子加密技术是无法破解的，所以它未来卫星跟卫星之间通讯，还有间谍卫星跟地面之间通讯，其他人是即使你拦截了，你也分析不出来。
听起来好像就跟军事有关。
什么事情跟军事是无关的？
是不是
都跟军事有关的？
墨子好像也跟军事很有关系。
墨子怎么有关呢？
哎，他不是兼爱非攻吗？
对，大真兄，我都觉得墨子好像是一个楚楚可怜的人，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要兼爱，
不要打仗，不要打仗。
可是他不是能够用什么样的跟公输班还是谁的摆的木板摆了楼梯，
还是很会打的，
哎，对呀、啊，
很耐打的。
他们就基本拿了拼图，拿了个桌游，就证明说我能赢你。
嗯，
所以那个年代有桌游上打赢了，他就不用真打嘛，是不是？
对，有人解下皮带当做城池。
啊、对，
又是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已经知道打仗不是个好事，
但是在桌上演习就可以开发出长久的赌戏。嗯、
桌游，桌游。张先生，可是我真的想问，兼爱跟非攻这两个概念到底对后世的世人有什么影响没有？
你给了一个借口嘛？
什么借口啊？
我们可以不打，是吧？
对，但实在是不行。
嗯，来，有20种氨基酸能够耐金星硫酸的成分。
哎，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生命可以在金星的云层里面活动的挺好嘛？
对啊，大仁兄，你知道吗？我们是2004年开始合作，
是吗？
到您的节目上来，
现在20年了。
整整20年，
嗯，
我觉得20年里面，我们见证了好多科学项目的进展，
学习学习，
包含这个金星，
嗯，
为什么想到这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就讲过，金星的表面环境非常严苛，
嗯，
92个大气压，是地球92倍，
是，
然后温度的话462摄氏度啊，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是，
但是金星的大气层的高处，温度可以到摄氏10几度，
嗯。
那可能那边有硫酸云，我们不是讲金星是个不透明的，包含了很多硫酸云在里头嘛？那结果科学家现在就真正把地球上常常看到的这些硫酸分子啊，把 DNA 的分子或者氨基酸分子，就放到那个强酸环境里面去，80%到90%的强硫酸里面去，
是，
哎，结果发觉里面有好些氨基酸活得好好的，
嗯，
所以这些氨基酸是生命的基本分子，在高强度的酸里面仍然能够活。那
它同时被不透明的硫酸云盖着，
嗯，
对不对？
嗯，
那就是表示还安居乐业，还能够阻挡从太空来的光。
我这样是它一方面是它靠太阳更近嘛，
嗯，
它能阻挡比较多的紫外光。另外一方面，它的温度摄氏10几度，也对我们来讲舒服得不得了，
友善是吧？
对，但是呢，你唯一碰到就是外面是一个酸的环境。
嗯，
大春兄，你只要不开窗户不开门就好了。
嗯，
你也去那儿住？
你老想把我赶到那种极度荒凉的地方，而且没有旁边的人，是吧？旁边没有人。
哎，没有啊，你可以成立这人类的里程碑啊！第一个住到金星高层大气旅馆里面去啊！
我带李佳回去，
就像那个直觉机器啊，它只是验证了民间第一人落下去以后就长眠了啊！
嗯哼，
对、啊，
是的。某一场小行星的撞击在火星的表面，留下了21个小陨石坑，
那、
你想要派我去看看是吧？
哎，对对对，你最好到撞击点的。
来，赶快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
234万年以前，天文学家推估了，
嗯，
估计一下，它有一个巨大的撞击。这个陨石坑直径也不大，14公里，
嗯，
深1公里，深一公里还好，就1000米嘛，
嗯，
那14公里的直径呢？你估计它原来的那个大小大概也就是几公里，1-2公里，2-3公里、嗯、因为它可以撞出你十几倍大小的陨石坑嘛。但是呢，这个东西很精彩的是，这已经不小了，1-2公里的东西啊，高速撞下去瞬间，您知道吗，大俊雄，
嗯，
70%会气化，瞬间从固体变成气体、嗯、那个高热，
嗯，
而5%可能在公路中间剥落，然后呢15%东西散在旁边啊，
是，
那现在发现散在旁边那些东西很不得了啊，砸出了多少，您刚刚讲多少？
21个，直径大概是10公尺左右的小陨石坑。
对呀、啊，也就是说，你除了你在弹着点的地方，
嗯，
整个毁灭之外，你在周遭100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1850公里的范围之内，
嗯，
你都逃不过。
是
21个
10公尺，10公尺也很深了，
很大了，10公尺的陨石坑打下来，我们这几个房子都没了。
嗯哼，
对呀、啊，所以很壮观的，
是
啊。
我可以想象一下234万年以前啊，来，科学家又造出了第一个量子，怎么今天我们跟量子飙上了是吧？量子龙卷风
啊，
它的拟态更接近现实的黑洞。嗯，
它其实是这样，这是非常怎么讲，尖端研究接近理论的实验表现啊。
啊，
是英国的Nottingham 伦敦国王学院、诺丁汉大学、纽卡索大学的这几个团队啊，都在量子流体领域里面想要制造超流体漩涡。
嗯，
什么叫超流体？大家说超导体是没有电阻，
嗯，
超流体是没有摩擦力，
嗯哼，
一旦你这个东西变成超流体了，让它开始旋转，这个漩涡是不会停的， 因为它并不会经过摩擦力把能量消耗掉停下来。超导体是因为它没有电阻了以后，电流在里面是不会消耗的，所以超导体对我们传输能量很重要。
是
超流体是更有趣的一个物理尖端的东西。
嗯，
那现在想的是说黑洞周边是不是有这样的环境，因为黑洞把东西吸过去然后环绕，东西是不是超流体不知道，但是呢英国这几个大学他们所做的实验就想办法用超流体让它能够做更迅速更壮观的转动，
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所以产生一个长久的小型的龙卷风。
嗯，现在那它真的所谓的长久到什么时候是 forever 有一个永远的概念？
说到哪儿算一站是不是？
对，
它理论上没有摩擦力，
就不会停
啊。对，然后它用的是氦，氢跟氦都是我们的气体，但你氦冷却下来呢，我们通常知道是液态氮，对不对？液态氮的温度是90度 K， 就是零下的198度左右，但是氦是零下的270度。
嗯，绝对低温了。
对，在夏威夷的山上做观测，液态氮是用来冷却光学望远镜的，液态氦是用来冷却红外望远镜的。液态氦去取用的时候都好危险。
嗯，
我们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带着我们要很小心的从那个大钢瓶里面，因为压力很大，轻轻放出一些液态氦来，液体状的液态氦，赶快倒到你红外线的机器里面去。但是呢，这边他就用液态氦继续把它冷却接近到绝对零度
啊，
就摄氏零下273度啊，
是
它就会产生超流体的现象。哇，这个很精彩。
嗯，好，这我们日后应该还会有机会再继续报道这个拟态接近黑洞的量子龙卷风啊，以后还会有机会。
嗯，
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脱离丑仔之后的猎鹰九号终于来到马斯克了，终于有了啊。
这一张照片大家有兴趣真的看一下。
嗯，
脱离丑仔就是你马斯克猎鹰九号发射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是第一节火箭上去2分钟之后脱离下来以后回收落在地面或者海上嘛。
是，
那第一节 first stage。 second stage 呢是继续把卫星往上推。
嗯，
推到进入轨道的时候卫星丢出去，它可能自己去找国际太空站啊什么的，第二节火箭还是会往回掉。
嗯，
但因为它在空中太高了，里面还剩下一些残存的燃料，掉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开始打转。
嗯，
如果它又掉在接近北极的地方，天气很冷的地方，一边打转一边喷出来它残余的燃料，这些燃料一氧或者甲烷喷到一个极冰冷的空气环境里面，就会形成凝结尾。
嗯，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一边筒子一边转一边喷，然后一边形成凝结尾，它就出来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壮观的圆形画面。
嗯，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很